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在中共病毒疫情严重期间，孩子们经常在家用网络上课。因为无法抵挡网络世界的诱惑，思想及行为变得怪异，让父母很头痛。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开小饭桌的课后教师，帮助孩子走出网络成瘾的经历。他有什么法宝呢？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。我家是开小饭桌的。2020年疫情刚解封，我教过的10岁孩子轩轩，他的妈妈打来电话对我说，孩子天天玩手机管不了了，他天天要死，我都要气死了，姐你管管他吧。我想这孩子我教他好几年了，挺听话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就让他把孩子送来了。孩子一见到我就哭着对我说，老师我不想活了，我恨死我妈了。我把孩子搂在怀里问他，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说，我妈天天打我骂我，不让我睡觉，让我一直玩手机，我一连玩了6天6夜，我上楼都晕过去了，她还拿大棒子打我。孩子边哭边诉说着他妈折磨他的过程。我心疼地问孩子说，妈妈为什么打你又不让你睡觉呢？萱萱说，妈妈说我上网玩手机成绩一直下降，就开始打我。我安慰萱萱说，孩子啊，今天你把所有的委屈都哭出来吧。萱萱接着说，我不想活了，我天天琢磨怎样死才能不挨打，死了也不用学习就解脱了，我天天站在窗户前就想着跳下去摔死，一了百了。说到这儿，孩子已经哭得泪流满面了。看到孩子这样，我想萱萱的妈妈这样教育他能不出问题吗？我就去问萱萱妈妈，你是不是更年期？她说，不是更年期，是抑郁，我天天吃抑郁症的药。回头我对萱萱说，你妈是爱你的，妈妈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，可能是心急才会这样对你，我还会和你妈妈谈的。这样你先在老师家住一段时间，老师帮你把落下的课补补，成绩如果上来，妈妈看见就高兴了。孩子同意，妈妈更是同意，孩子就留下来了。等孩子的情绪缓和下来，我对萱萱讲，妈妈多可怜呀，她为了成就你承受着痛苦吃着药，你不但不感谢她还恨她，她可是真可怜呀。孩子问我，老师你怎么和我妈就是不一样呢？你怎么总是那么快乐呢？我说，因为我学法轮大法了，我能按真善忍做人，大法师父教我们不气不恨不怨，做事先为别人着想，所以就快乐呀。你也跟老师一起学大法吧。萱萱痛快地答应了。我带着萱萱读大法师父的讲法转法轮这本书，我们每天学一讲，我也让萱萱每天背几首师父的短篇经文红吟，我还教萱萱练功，练功要盘腿，他疼得直流汗，可萱萱看我双盘不拿下来，他也坚持不拿下来，练了1个小时。晚上睡觉前，我给萱萱听传统文化忠孝节义的故事和大法小弟子的学法心得，我还给他讲做人要知感恩孝敬父母， 渐渐的，萱萱对妈妈的恨解开了。大约过了半个月，我发现这孩子的悟性挺好，我就给他读大法师父讲的有关自杀和安乐死的法。自杀是有罪的，自杀的人还会落到无吃无喝、没有归宿、孤苦伶仃的很苦的境地。孩子听明白了，对我说，我再也不想自杀的事了，师父，我错了。我说，你要好好学法，遇事先找自己哪不对了，不是找别人的过错。你也要好好学习，肩负起做女儿的责任，将来孝敬你妈妈。渐渐的，萱萱性格开朗了，学习成绩也逐渐上升，期末考试三科成绩都在95分以上。萱萱回到家也知道体贴妈妈、照顾妈妈了。萱萱妈妈看到孩子的变化更是高兴，她对我说，姐，孩子的变化太大了，孩子以后就交给你了，你一直带到上大学吧，我真的谢谢你呀。我说，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他。同样在疫情期间玩手机向我求助的还有一个年纪更小的孩子，名叫涵涵，只有8岁。涵涵玩手机、玩游戏、看男女片、网恋20多人，上课不听课，妈妈不让玩，涵涵就想吃药自杀，两次把药打开药吃都被姥姥抢了下来。涵涵妈妈气得心脏病都犯了，打他骂他都没有效果，后来就送涵涵到我这儿来了。我一检查，涵涵作业也没做，我考考他什么也不会。我想先从心理上改变他吧，我就是对涵涵好，没事就和他聊天，聊到看视频时，涵涵一点一点的和我说看男女片的事，他是怎么网恋的，被多少人踹了。说到男女事时还美滋滋的，从这孩子的嘴里没有一点正面的东西。涵涵讲他要自杀的事，我都震惊了，多可怜的孩子，他才8岁呀。我就先给涵涵讲玩手机的害处，告诉他手机、电脑、电视是三大魔，再讲人类下滑可怕的程度，同性恋、性解放的魔性等，神要淘汰这些坏人，瘟疫就是来淘汰坏人来了。涵涵问我，那我还有救吗？我说，当然有啊。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大法给人类带来了光明。涵涵问我，老师，我是一个坏孩子，我还能学吗？师父能要我吗？我说，大法师父慈悲，只要你想改，好好修，师父能要你，师父就是来救人的。孩子高兴地学起了大法，学到有关杀生、自杀的讲法时，我们就交流自杀的可怕程度，并不是自杀了就一了百了，孩子明白了，再也不想去自杀了。学到一个多月时，涵涵被妈妈接回去了。隔天下午，涵涵妈妈就打电话来，高兴地说，姐姐，这孩子你是怎么教的呀？孩子一回来就向我道歉，他还伺候他姥爷，给他姥爷做饭，自己洗衣服，他不但自己不玩手机了，还看着我不让我玩，说手机有魔不能玩，也不看电视了，他还帮我做家务，知道学习了，还知道心疼我了，孩子怎么变得这么懂事了呢？变化太大了。我告诉涵涵妈妈，孩子是因为学了法轮大法，他知道按真善忍做人，做一个更好的人。涵涵妈妈对我说，我在你家附近买一个房吧。我说，你也学大法就会带孩子了，一样会把孩子带好。涵涵妈妈当天就把大法书请回去了，涵涵妈妈和孩子一起学法，孩子还督促妈妈学法，法轮大法救了这家人。 还有一个孩子默默，要说难带的孩子还顶属他了，这孩子也是疫情期间带来的。默默上小学五年级，是单亲家庭的孩子，疫情期间他在家上网课，把门一关，谁也不准进屋。在屋里他玩平板玩手机，作业不写，用钱跟同学买答案抄上，学习成绩直线下滑，老师经常找家长。默默脾气大，不让说，天天跟妈妈干仗，妈妈气得都给他跪下了，管他叫妈，妈妈管默默叫刺儿头。有一天默默问妈妈，我死了你会怎样？妈妈以为他吓唬人，就说谁死了我都得活着，我还要养我爸妈呢，说完也没在意。此后妈妈发现默默有多次要自杀的迹象，她在手机微信里给她自己写信，问什么时候能死，写遗书。默默越来越怪，不但不让说，发起脾气来就没完没了，哭起来也没完没了。默默妈妈气得喘不过气来，天天以泪洗面。默默这孩子一来，他不但不学习，天天上网课时偷看男女片，要不然就玩游戏，天天跟谁都干仗，谁的事都管，谁的东西都碰，老人的东西也偷着吃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做不到的，可给我增加了许多麻烦。他一天里都不知道要和其他孩子干多少仗，吃饭也不消停，怎么都不对，谁都不对，就他一个人对，谁要说他一句，他得说十句甚至更多。他还要跳楼自杀，不然就要拿别的孩子的药吃，天天就是生气。我整天都不敢离开他，看着他，默默天天恨我骂我，那个闹啊，把我丈夫气得说什么也不让我收这个孩子，怕出事。我看这孩子多可怜啊，我要不帮他，孩子不就完了吗？他妈妈40多岁咋活呀？是难，难也有我能走出的路啊。师父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我想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一定有办法的。我开始哄着默默和我学大法，学法时他也不消停，总闹事，学法糊弄事，像完成任务。我就和他讲我们得法的不容易，要珍惜。每当默默给我闹，我都不放在心上，我持续地给他听传统文化做人的故事，讲男女有别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女孩应该怎样自重，给他读师父有关杀生和自杀的讲法，告诉他怎样与人处事，怎样为别人着想。我也带他练功，上课期间周五周六周日练功，放假期间天天练功2个小时。不到半年，我给默默讲道理，他不顶嘴了，还不断地说谢谢。学法到第9个月时，他能坐住凳子了。他从师父的法理中知道，打仗给人家德，打人骂人欺负人都给人家德，他就不打仗了。不但不打仗了，还帮助同学学习。他还知道帮助我照顾我86岁的母亲，他能给姥姥洗手、喂饭、换尿布、倒水等，帮我做家务，看我忙，默默总想帮我。我发现默默能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了。默默回家也变得懂事了，他妈妈、姥姥、姥爷都夸他懂事。默默妈妈因为默默的变化也修炼法轮大法了。有一天默默突然抱住我的腰，脸贴在我的身上说，老师你怎么这么好呢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这么气你，你还管我，以前我可烦你了，现在我才知道你是真心对我好的人，你为什么对我好？他连问了好几遍。我告诉他，就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啊。默默抱着我哭了。默默这个原来的刺儿头变成了一个知书达理惹人喜爱的好孩子。 想要亲生的孩子变得阳光了，法轮大法又挽救了一个孩子，挽救了一家人。听众朋友，听到这儿，相信您已经知道故事中的主角手中的法宝了。如果您家中也有让您头痛的孩子，建议您不妨也试试这个法宝，看看管不管用哦。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